上一次已经讲到罪，讲到罪，说到罪，我们就讲到罪的定义。什么叫做罪？那就是违反神的话的，那就是罪。然后我们又说到多数的罪和单数的罪。圣经里面是把多数的罪说的是我们罪的行为，单数的罪是说到罪的性情和罪总的罪啊，就用单数的罪。这个在希腊文里面是很清楚的，在希伯来文里头也是很清楚的啊，就把罪要分成单数的、多数的。多数的罪就是我们叫做重罪，那就是指的我们罪的行为来讲。然后我们也讲过了，就是罪的刑罚，因为有罪就有罪的刑罚。上一次我们也初步提到了罪的内容，今天我们要继续说到罪的内容，要详细的来说。请我们读一点圣经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可以多读一点，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读，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五节开始读。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乃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好，这段圣经，请你一定现在要用原文编号的圣经。放在这里吧，一会儿。那么，请你看这个第七章的十五节，你看这个十五节，它的编号，他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又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这个里面这个字啊，用了四四四，你查一查四四四是什么意思？这个在希腊文就是人啊，是不是人啊？就是要从人出来的，不是吃进去的，不会误会人，从你人出来的。所以它这个里面就是代表人，从人出来。你看这个是四四四，就是代表人啊。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是里面，最好要翻译成从人出来啊，就是翻译的不准确了啊，从人出来。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字，就是二十节， 右手从人里面出来的，你看他这个就把人就人翻译出来了，看到没有？是是是，他就把人翻译出来了，中文就翻成人了。是是是，看见了啊。好，那么现在请你看二十一节，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好，你看这个里面是2081，看到没有？这个又翻成2081，看到没有？二十一节，因为从里面，你看到没有？里面下面不是2081吗？就不是444了。好，中文翻译的里面，你看2081是什么意思？请你翻一翻。好，这个就是里面了，好不好？这个、就是里面了。所以主耶稣说的里面，就是指着人来讲。你看，人来讲，所以就说人的里面，从人的里面，这里二十一节还有一个，你看第二十一节，7章21节，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你看到没有？这里是三个人心里了，好不好？这里有个444，那就是人了。后面就讲心里了，你看这个就是心里2588，那就是心了。所以主耶稣说的里面，就是指的人的心里，好不好？这里就用了一个心里了，2588就是指的人的心。那么现在我们要分辨一下这个事情了。我们在讲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对吧？有灵、有魂、有身体三个部分，但是我们没有说过人有心啊，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就来看心这一个字在圣经里是代表什么意思。圣经里告诉我们，人要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心没有说，还要分成心这个部分。所以心，我们从圣经里根据心的这个功能，哪一些功能？所以心只是说代表一些功能了，不是代表它的构造，不是代表它的结构啊，不是一个人的结构，人的结构是有灵魂体。所以我们看心有哪一些功能。好，我们在黑板上啊，我们专门把它写了一下。你看，心包括魂与良心，对吧？那现在我们要看心有思想的功能。你看它是不是下面有一个思想啊？请你读一点圣经，读路加福音2章35节。路加福音2章35节。到了哈，路加福音2章35节，最好你还是要用原文编号的圣经。如果你要写，你可以把你的圣经翻起来对照一下。你看，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卑利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看这个心是2588，对不对？后面就有个意念了，意念就是思想啊，好不好？就是心里也有功能，就是思想的功能。心也有一个功能，我们讲魂有思想，对不对？现在这里讲心也有思想的功能，心里的意念要显露出来。那请你再读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第8章。22节，《使徒行传》第8章22节。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你看，心里有一个意念，那就是思想吧。所以心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思想的功用，思想的功用。这是说到心。第二个，心里面也有一个功用，叫做感情的功用。感情的功用，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动。你看这个心下面有编号的2588，对不对？伤动，伤动是不是感情啊？好，所以心里面也有功用，叫做感情的功用，有感情的功用。那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第一节，约翰福音14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看这个心里不要忧愁啊，忧愁是感情吧。好，所以心里面也有一个功用，就是感情的功用啊，心里不要忧愁。好，那么后面我们就不读了，好吧，你回去读一读。那么就说心里面有思想，心里面也有感情的功用。现在我们说心里面也有意志的功用啊，有意志啊，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7章37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37节，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了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当然这一段是翻译的完全是 不好的，但是这里有两点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的心里可以决定，心里坚定，这就意志吧，对不对啊？我心里有感，思想有感情，最后我要决定，我有一个意志，就决定了，就坚定了。好，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18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你看到没有？心里刚硬，那就说明他的意志了啊！我就是不信耶稣，我就是要拒绝他。你看，他就有这个意志。好了，你看这个心里也有三方面的功用啊。思想、感情、意志。实际上圣经里说的心就是包括了魂了，魂就有三方面的功能嘛，对不对？我们说魂有思想、有感情、意志，这本我们这本书上以后我们专门要讲到魂的时候就要讲到魂。圣经里其实讲魂有思想、魂有感情、魂有意志。好，那么我们或者稍微交通一点啊，就是人的灵魂体啊，请你翻到我们这一本书的啊，我们这一本书第46页 46页。47页啊，就是靠近的47页。因为46页就讲灵魂体的功用，47页你看中间以下经文证明魂的功用，第一个有思想，大哥都把心灵给你写出来了，第二个有感情，你看这些都是我魂里所喜悦的，我魂里厌恶，你看到没有，都有。然后意志啊，你比方说最后一条，以弗所书第六章，从魂里遵行神的旨意，好不好？有意志。所以圣经里讲到魂有三个功用，思想、感情、意志。现在又讲心，你看又有思想、感情、意志。实际上圣经里的心就是把魂包括进去了啊，就是，但是不等于魂，它是包括了魂。实际上说心就是把魂都说进去了，好不好？因为魂就是有思想、感情、意志。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心在圣经里讲还有一个功用。来，请我们要读希伯来书，10章。22节，希伯来书，请你最好用原文编号，等等你就会看得清楚。希伯来书10章22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好了，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就是第22节，心中天良的亏欠。请你查一查天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4893，良心 conscience。 所以你看心中的天良，就是心里面还有一个功用，叫做良心的功用。我们在说良心的时候，说的是灵里面的功用，看到没有？灵里面有良心的功用，因为这个良心的标准是神给人的，魂里面没有良心的功用。所以圣经里在讲心的时候，就把我们魂的功用和灵里面的良心的功用把它合在一起了，它就叫做心了，好不好？啊，这就是不同了。心并没有一个专门的东西，圣经里讲的心啊，并不是我们人身上有一颗心，那个 heart 并不是那一个，好不好？那是从功用上来讲，它包括了魂和良心。良心是灵里面的一个功用，以后我们都要讲的。所以圣经里一讲心，就说里面，就说人里面，这里面有思想、感情、意志，这里面还有一个良心，还有一个良心，就包括在心里面。你看这里讲的就是什么，心中的天良，心中的良心，心里面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还有一个良心，包括在心里头。这是圣经里用这个心这个字，就是代表一个人里面。良心也是我们里面的，不过良心不属于魂的部分，是属于灵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心这个字看成了一个人的结构，不是一个人的结构，乃是说功用，就是代表里面你这个人的心不好，存心不好，你这个心很良善，你看就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专门有一个结构的意思，而是说到诚心怎么样啊，心怎么样。好， 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知道心，现在我们特别把心给大家读了一下啊，读了一次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心在圣经里头的用法啊是什么一个意思。好了，那么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清楚罪的内容，就要分成里面的罪和外面的罪。因为我们现在是讲罪的内容，里面的罪就是从心里头出来的罪，心里面出来的罪，那就是有思想、感情、意志的罪，对不对？思想可以犯罪，感情可以犯罪，意志可以犯罪，这是从心里面出来的罪。心里面还有一个良心，良心可不可以犯罪啊？可以啊。你看人家讲我昧着什么良心啊，好不好？而且良心的标准在现在的人已经是完全堕落了。上次我们说过，在中国古代犯了罪的时候叫做画地为牢，你犯了罪了，当时要审判你，拿一个笔在地上画一个圆圈，这就是监牢，这是监牢了，你就在那里，他就登监登24小时，他不能走，因为他的良心提示的我犯了罪了，那么这个笔画了一圈就画地就是监牢了，我就不能出去了。这是在古代人的良心还比较好，那现在我们讲你不要画地为牢，你再修了水泥修的监狱，他都可以挖地道逃出去，对不对？就是人的良心已经变了。神在造人的时候吹的一口气就是人的灵，里面就有一个良心的功用，就是神的标准给人。良心就是判断是非的、善恶的。所以每一个人，你不管你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也好，你只要是一个人，你就一个良心。这个跟动物就不同了，这个动物就没有，动物有感情，但是它没有良心的判断，它不能分辨这个字是好还是坏，它没有这个判断善恶的能力、是非的能力，它没有的。但是人可以判断，但是人的这个良心是受到时代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影响、教育的影响、罪恶的影响，所以人的良心，所以我们就讲人心不古了，不像古时代的人，好不好？因此现在在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所有的宗教它的道德的标准最高就是良心。所以你去听星云法师天天都要讲一篇，他讲的就是那个标准，就是良心。他讲你怎么处事为人，那个最后就是不要昧着你的良心，就是到这个位置了。但是他还想到这个良心的标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已经变了，所以他讲的那个良心标准是很低很低的标准，从圣经里来看，从基督来看，很低的标准。那么我们基督徒就不同了，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灵就住在我的灵里面，所以我良心的标准就很高了，那是按照神的标准来的。所以基督徒良心的标准 是很高的，因为这是神的标准。好，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说的心是把人的魂包括进去了，也把良心包括进去了，因为这圣经里就是这样，心中的天良嘛，好不好？良心也包括进去了。所以从心里面发出的恶念，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可福音第七章，那就是里面的，或者人心里的，那是里面的罪，才能污秽人。因为罪是从里头出来的啊，那么污秽人。你看你跟一个人关系不好，你不喜欢他，你说一些话批评他也好，责备他也好，甚至于羞辱他也好， 你的这些话一出来啊，那就污秽人了。他一听见你的话，他就受了污秽，他就感到你这个人说话是冲着我来的，你这些话都是贬低我、羞辱我，他有这个感觉，这就叫污秽人，污秽人。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就讲到罪的内容的时候，说到里面的罪，好不好？另外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还有外面的罪。那么这是上次我们读过罗马书的第一章，就是说到外面的罪，好吧？好，或者我们再读一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认定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毁人的。背后所有人的，你看三师姐一开始那就行为出来了，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还是心里的东西。
嗯，
一个人贪心，贪心他不一定有贪心的行为，一个会计如果他有贪心，他把账目做成假账，把发票改了，那个就叫行为了。他没有去改发票，那没有行为，他是心里有一个贪心。所以你看三十九就讲了，残毁人，你在背后毁谤别人，这是行为了，背后说人的，这又是行为了，你不当面说，背后去说啊，这是行为了。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你看这些都是行为出来的，好吧？所以圣经里讲罪的内容，总的来讲就是有里面的罪和外面行为上的罪，就是这两方面。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了罪的内容。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要看撒旦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读起，《使徒行传》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读。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你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我们看这一个人是基督徒啊，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想把他的房子拿来奉献给神，他就把这个房子卖了，卖了以后的话就把钱留了一些起来，又拿了 一部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哎，你看我把房子卖了就是这么多钱了，就交给你了，实际上已经把钱隐瞒起来了。好了，彼得不知道啊，但是彼得圣灵在彼得身上做工，好，就感到他说这样的话了，就说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你看这里啊， 是撒旦可以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看到没有？心不是包括了魂吗？所以撒旦可以在我们魂里面做工。心不是包括了良心吗？撒旦也可以在我们良心里头做工，所以叫昧着良心嘛。所以我们看撒旦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地方，主要就是魂、思想、感情、意志，还有良心。所以撒旦可以充满这个人的心。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人的心里面的罪是可以从撒旦来的，你看是不是？撒旦就在里头做工嘛。所以撒旦可以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感情，用我们的意志，还可以用我们的良心，我们昧着良心。基督徒，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灵里面，我们里面也有神的生命。所以当撒旦要把这些思想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来影响我们，要充满我们心的时候，圣灵就不高兴了，我们里面的神的生命就有一个性情，就觉得不舒服、不平安、没有喜乐。我不应该这样做，我不应该这样做，所以就会责备我们。所以圣经里讲，圣灵就会在责备我们，会责备我们。因此基督徒和不信主的人就不同了。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里头没有圣灵啊，他最多高的标准就是良心。撒旦已经把他的良心都蒙蔽了，所以他的行为就会受撒旦的影响，就犯罪了。所以很多人不信主耶稣的人，他犯罪以后被判刑了，关到监狱去了，然后他就后悔了，你看到没有？那叫做良心发现。哎呀，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大陆的农村，有一个小偷，也是农民，他就把邻居的玉米田，就是那个 corn， 晚上就偷了一个。但是他们这个农民呢，也是守，他们就搭了一个床在外面守这个 corn。一听到这个声音一响，他就来抓他了，就把他抓住了。他手里搬了一个包裹，一个玉米在手里，这就气得很了，你怎么偷我的东西啊？就打他，最后就把他打死了。你看为了一个 corn 多少钱啊，就把人打死了。打死了，那么这个警察就来了啊，这件事情警察就来了，警察就告诉他，他没有犯死罪，你为什么把他打死？就把这个打人的这个人，虽然他偷了你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死罪，就把他关到监狱去了。关到监狱去，按照判刑就要判他的死刑。判死刑以后，他才后悔，哎呀，这个包裹是多少钱嘛？为什么当时我的手那么厉害，要把他打死？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最后他就后悔了。那么他打人把人打死，当时他的心是很狠的，他没有衡量一下，良心没有想一下，一个包裹值多少钱，我送给你好了，他不是这样想，就把他打死。反过来，我又跟你说一个基督徒的故事。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这个有后面有一个草地，就种了好多这个种了很多这个水果树。这个水果树就靠近这个教会的墙外，所以到水果成熟的时候啊，这个墙啊，那些树枝啊，那个水果树就撑出墙外去了。不但撑出墙外去，水果也出去了，就一些小孩子就来偷水果了。那个小孩子放学啊什么就来偷水果， 就被有基督徒弟兄姊妹就看见了，就马上就把这个小孩子抓住，接着问这个负责弟兄，你看他偷我们水果怎么办？这个负责人啊，就说你不要抓他，就把喊他们不要把这个小孩子抓住，也不要吓他，就请小孩子进来，就说你们还要不要？要。他说不敢要了，小孩不敢要。他说不要紧啊，你们如果要爬到树上去拿，他就喊他去拿。那么这个小孩子啊不敢，开始不敢，后来看到负责弟兄告诉他，他说这个水果是多少钱，对不对？这是神给我们的，如果他要你就给他吧，不要去刑罚他，也不要打他。所以就成了一个两个不同的对比。那么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里头有神的生命，他有里头有圣灵，他在处理这一切问题的时候，他的价值观的时候，他不会是，他是看重的人的灵魂，人的得救，看重的是见证，不是看怎么去审判别人。所以这一种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有生命的人，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他你的良心的标准是不同的，啊，一直的标准，思想感情一直都是不同的。好，所以我说这一个，也就是说，不信耶稣的人，他的标准是不同，虽然他有良心，信耶稣的人，他的标准也是不同的。好，从这里我们就想，给弟兄姊妹讲到罪的内容的时候，就说到心里面的罪和外面的罪，行为上的罪和里面的罪。那么撒旦能够在我们身上工作，那就是到我们魂最多影响我们的良心，其他的他就不能再做什么工作。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良心，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的这个道德的标准就很高，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听圣灵的话。所以刚刚那个负责弟兄，那就是圣灵的话，圣灵要告诉他。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不一定都相同啊，啊，不一定相同。你看，我就听说有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老姊妹，她和另外一个老姊妹住在一起。有一天，有一个老姊妹就去探亲了，离开这里了，要几天才回来，就是她一个人在家里。结果晚上来了小偷，偷东西了，她就跟他两个打，你怎么打的那青年人的小偷嘛？这个小偷就把他打死了，东西也拿走了。另外还有一对夫妻，也是基督徒，上次我好像说过，那小偷两个小偷来偷他的东西，门打开了，要把他捆起来，嘴巴折起来，他说你不用，你看什么好你就拿什么。这个小偷就拿什么电视机啊什么什么就搬出去了，等他拿了，他说我也不会报警。最后拿完了，他说还有一样很好的东西你没有拿，什么东西？圣经。他说我送你一个圣经，而且告诉他，你如果有空，星期几天几点钟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来听听福音。那么这些小偷拿出去就觉得，从来我们偷东西都要打架的，要捆人的，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呢？好，圣灵就做工了，最后他们什么东西都还回来，但是最后两个都救了，啊，他们信主了。所以基督徒，这两种基督徒，一个老姊妹是基督徒要去斗，这个基督徒就不是这样，他就觉得说他相信神的安排，神要这个人来偷我的东西，我不用给他斗。另外他自己也为这两个灵魂祷告，你们偷我就为你祷告。我想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他的良心的标准，因为良心是判断是非善恶，你不要去跟人家打架善恶。那么这一种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到那一种程度，所以圣经里是把基督徒要分成肉体，属肉体的基督徒和属灵的基督徒，这是两种的不同。好，感谢主， 那么今天我们说到这一个这个内容的里面，我们就提到了里面的罪和外面的罪。现在我们继续要说到下面，就说到罪的赦免的问题。罪的赦免，从神来看，一个人犯了罪，你要得到赦免，一定是有一条公义的路或者一个公义的办法来赦免你的罪。不能说神说算了我就赦免你了，那个不行的。所以圣经里就有一个规定，就是必须流血。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里是说到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必须经过流血，有流血。所以我们看在旧约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他们的良心就责备自己了，所以听见神喊他们，夏亚当你在哪里，他们就躲起来。不但躲起来，他们还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成衣服把自己遮起来，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犯了罪了，他们不能见神的面。但是后来我们看神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了。你知道皮子做衣服是一定要杀掉一个牛，杀掉一个羊，就是流血了。所以从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有了罪就有了死，所以犯罪的结果就是死。如果要免去你的死，就必须有另外的来代替，代替，那就是另外有动物来代替你死。所以旧约里头献祭就是用牛用羊，也用飞的那个果子啊，斑鸠来作为祭物，因为把它杀了它就流血了。所以圣经的规定是一定要流血，因为神判定犯罪的人都是应该死，所以就用另外一个动物来死来代替你的罪，因为他死了啊，这是圣经的规定。所以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的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这个事情，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赎罪祭不再是牛羊了，而是用主耶稣。神就定规了，让他来钉十字架为我们死，用他的血来赎我们的罪，来赎我们的罪。所以罪的赦免的根基就必须流血。好，现在我们来看我们这个书上的第十一页第二个，谁能够赦罪？主耶稣为我们死了，他流了血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我们的罪可以赦免了。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谁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第一个那就是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神，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 十二节，这是一个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因为马太福音一开始祷告是说，第九节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向父祷告。十二节马上就说免我们的债，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啊，那是神是赦免我们罪的，所以赦免我们的罪，神能赦免我们的罪。现在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前方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能赦罪。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犯罪，都是得罪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犯罪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得罪了神。今天你背后说人，你是得罪了人，同时你也得罪了神，因为神的命令是不许你背后说人，你看到没有？好，你也得罪了神。因此只有神能够赦免你的罪，因为你得罪了神。从这一点来讲，你得罪的是神，神能赦免你的罪。第二方面就是基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的二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里就告诉我们，人子主耶稣就有赦罪的权柄，神可以赦罪，主耶稣也可以赦罪。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不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你们知道主称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好，所以主耶稣不但是赦罪，还可以怎么样？除掉罪。等等，我们还专门讲这个题目。啊，主耶稣可以把你的罪除掉，为什么？因为他流了血啊，他担当你的罪啊，他流了血。所以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就流了血，所以我们的罪就赦免了。他能够除掉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好，圣经里没有讲圣灵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没有提到这一个，那要大家要注意了，圣经里没有啊，就说你向圣灵祷告，圣灵啊，你赦免我的罪，圣灵没有说到这一个。主耶稣那个赦罪，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圣灵没有给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吧？啊，神能赦免罪，因为我们犯罪都是得罪了神，所以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说要我们向圣灵祷告，来认罪，来赦免罪，没有，啊，没有。下面呢， 就是教会的赦免。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21节开始读啊，约翰福音的20章的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里是说到对门徒讲话了，那就代表教会了。那请你要注意，不是说教会我想赦免谁的罪就赦免谁的罪，不是的。他这里是说你们受圣灵，看到没有，那就是根据圣灵的引导了，带领了，根据圣灵的带领了，就是圣灵说应该赦免这个人的罪，那就赦免，那就是教会的赦免。什么叫做教会的赦免呢？我这里来举一个例啊，有一个人，他是国民党的，从台湾来的，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一生打仗不晓得杀了多少人啊，也许他自己开枪就打死人了，他下面的人用机枪可以扫射，不知道打死了多少人，所以他自己就讲，他说我这个双手是血债累累啊，我现在信了耶稣，我的罪能够赦免吗？那以后我到阴间去，那么多的人被我打死，人家就要问我，我本来还在20几岁、10几岁，我在当兵，你就把我打死了，那么我就活不下去了，你都活了70、80岁了，怎么办？他良心不平安了，你看到没有？他说我信了耶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嗯，
他这个问题了。那么教会是代表什么？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负责弟兄，就要根据圣经，就说主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就向他宣告说，根据圣经，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不是根据我说的，是圣经说的，好不好？等到我们讲什么罪可以得到赦免，就向他宣告了。这个就是代表圣灵，代表主，代表神把圣经的话告诉他。那么这个人听见这个话以后，他就平安了，因为这个不是传道人讲的，是根据圣经来的，这是神的话。哦，他说这些罪都可以得到赦免的啊，因为我是没有信耶稣以前我做的事情，没有，我做错了，我向神认罪了。好，那么这一个就叫做教会的赦免。教会的赦免，有的弟兄也用一两个字叫做假借。假呢就是真假的假，借呢就是凭借的借，假借的赦免。不是说教会说哦你这个人不好，我们就把你的罪留下了，这个不行的。这是天主教的做法，天主教是教皇有最高，神父有最高，神父说啊，你的罪赦免了就赦免了，不赦免那我就给你留下了，这个是人的做法，好不好？所以教会的赦免不是说哪一个教会就是我想赦免谁就赦免谁，他必须根据圣经，根据圣灵的权柄来说赦免人，好不好？好，大家一定要要弄清楚，否则的话就会弄错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赦罪的根基一定要流血，现在我们的根基就是主耶稣流了血了，神的公义的要求就得到满足了，因为本来我们这些人都该死的，主耶稣带我们死了，神的公义就得满足了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就可以不死了，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这是公义的要求。现在我们说到 赦罪的赦免的意义啊，或者说赎罪的意义，赦罪的意义。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里有一个就是不再定罪了，不再定罪。那么不再定罪就是他的罪得到赦免了啊，不再定罪就是他的罪得到赦免了。所以主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神也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赦罪的问题。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读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请你看看那个赦罪的那个赦字863，好，请你查一查863，863，你看看那个后面括号里面的英文，它是两个字，一个叫 off， 看到没有？一个叫 go， 好不好？赦罪赦免的意思就是离开你了，这个罪就离开了，走了。off 就是离开 ，go 就是走了。就是不在这个罪不在你的身上了，这叫赦罪。所以罪的赦免的意思就是 off 可以 go离开我这个身体了，离开了。那也就是说，不在罪就不在我的身上了，就不再定我的罪了。这是希腊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现在我们要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你看这个赦免就是863，看到没有？那就是赦免，就是你的罪走了，不在你的身上，你只要认罪走了。下面就是洗净了，用主耶稣的血把我们洗干净了，不但罪走了， 罪在我身上的影响都把它洗干净了。我现在来说说一点，罪在我的身上虽然赦免了，但是罪在我身上的影响的问题。有一个人说了一个比方，我觉得这个比方很好。他说一个家里有个孩子很调皮啊，很顽皮，一个男孩子，所以每一次做错一件事情，开始是教育他，他不能改，他爸爸就在家里用了一个木板做了一个木板摆在墙上，就说你犯一次罪，错了一次，就钉一个钉子在上面啊，钉个钉子或者是图钉啊，或者什么钉子挂上去，犯一次就挂上去一次，你做一个好事就拔一个下来，就拔一个下来。那么这个孩子啊，就看见每一天回来一看，哎呀，你这个板上这个太多了，那就勉励他，就自己要去做好事了。比方什么好事呢？回来叫好生做功课，把功课做完了就拔一个下来，对不对？听了爸爸妈妈的话又拔一个下来，不跟同学打架又拔一个下来，不说谎话又拔一个下来，他要做好。后来最后啊，把原来拔的钉子都拔光了，但这个孩子最后还是哭起来。为什么哭呢？他说虽然钉子拔光了，那个钉的眼还在啊，本来木头是很光的嘛，那个钉子造成的影响还在 啊，他就用这个例子来讲。所以这个罪可以离开我啊，罪在我身上的影响有啊。刚刚我说那个将军，对不对？神赦免他的罪，他想着想，但是良心里头还不平安呢、啊，良心不平安。你看，我记得有一本我英文的一个小说，就说有一个人曾经把他的妻子杀死，但是杀死了以后，杀他妻子的时候，那个血就流到他的手上，以后他这个手啊就痛，啊，沾着血的这个部分就痛，啊，找医生给他治疗。治疗不好，为什么？这是心病。为什么？良心不平啊！他觉得我杀了我的妻子，但是他不敢讲是杀了妻子，但是一想到这件事情，他良心就不平了。所以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犯了一个罪，在你的身上还有一个印记在那个地方，就是你的良心还不平安。所以圣经里就讲了，不但神要赦免你的罪，还要洗净你。你看到没有？洗净就是把罪在你身上的影响都要把它洗干净，都要洗干净，这是新约啊，新约。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你神赦免你的罪以后，要把你所有的都洗得干净，就好像你还没有犯过罪一样的。所以我们才能回到神的家里去，我们才有神的生命进来，才有圣灵住在我里头，我才能坦然无惧的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良心还有点亏欠，你每一次去，哎呀，你想到，哎呀，我能到神面前去吗？我还亏欠。所以特别是每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要得饼的时候，圣经里不是讲吗？你得饼以前，有的人就怕吃喝自己的罪，得饼聚会以前就好好祷告，主啊，我想一想我哪些罪里头不平安的，要求主赦免啊，要求主赦免啊，因为里头良心不平啊，我说了谎话，我或者什么事情，那么在凡是涉及到罪的事情，在得病以前，他才好好的认罪。好，我就是说罪的影响，这是感谢神，今天主耶稣的宝血是能洗净，不但洗净一切的不义，就说留在我身上的那个痕迹都没有了，不但罪走了，犯了那个罪走了，留在身上的痕迹都没有，就洗净了一切了。所以我想这一个就是赦免的意思，赦免的意思。今天新约的赦免是一点痕迹都不留的，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说，主耶稣是除掉罪，把罪都除掉了。根据我们刚刚读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什么罪能够得到赦免，什么罪不能得到赦免，你看那个第一章第九节， 叫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到没有？所以一切的罪都能赦免，一切的罪都能洗净。啊，一切那个字下面的，它有一个 P 这个字，是英文的这个 P 这个字，就是所有的，所有的。所以我们的良心就应该平安了，我们良心就应该平安，我们一切罪都能得到赦免。那么现在这圣经里又告诉我们，好像有一种的罪不能得到赦免，而且我们读马太福音的12章，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好了，现在我们来解释这一段圣经。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一切的罪，看到没有，都可得赦免。那就是说，大罪、小罪，你以为可以赦免的罪，你以为不能得到赦免的罪，你只要到主耶稣神面前去认罪，都能够赦免一切的罪，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因为他是无罪的。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干犯圣灵的，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干犯圣灵。那么，请我们就读这一章圣经，22节。这一章圣经的马太福音12章22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伯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伯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俩。为什么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别西伯赶鬼，鬼王赶鬼？主耶稣是说他是靠着圣灵赶鬼，看到没有？靠着圣灵赶鬼。所以就是说，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你明明看见主耶稣是用靠着圣灵在那里赶鬼，你偏要说他是什么？靠着鬼王赶鬼。好了，这个就叫亵渎圣灵了，好不好？亵渎圣灵了。所以这里就有两个概念了。第一个概念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可能犯这样的罪，因为你没有看见主耶稣在哪里赶鬼。只有主耶稣赶鬼是靠圣灵赶鬼，不是靠鬼王赶鬼，对不对？你看见主耶稣赶鬼，你又说你是靠鬼王赶鬼，这就叫亵渎圣灵。你今天，我们今天都不可能犯这个罪，好不好？这是一个。所以主耶稣底下就讲，撒旦自己赶住撒旦，啊，也就是说，今天当时也有赶鬼的，是大鬼赶小鬼，你说这个意思吗？他不是不可以赶，他也可以赶，不过那是鬼，靠着鬼王在那里赶了。主耶稣绝对不是靠着鬼王赶，好不好？今天如果你看见一个，今天主耶稣已经离开我们了，今天你看见人赶鬼。假如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也可以去赶鬼啊，他可以啊。你看那些教，印度教啊，或者什么教，对不对？他要医病啊，他也可以去赶鬼的，啊，他也可以医病的，气功都可以医病嘛，可以吗？啊，好了，那个是靠着邪灵啊，啊，邪灵在哪里做？ 但是今天基督徒，我们如果里头是圣灵带领我们去赶鬼，你绝对不会说这是鬼王，会不会说？你自己里头清楚吗？我现在是靠圣灵赶鬼，你不会说是鬼王赶鬼吗？所以基督徒要犯这么一个罪，是看来现在是不容易犯的啊。第一个，主耶稣今天不在地上赶鬼，只有主耶稣赶鬼，一定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第二个，别人赶鬼，如果他是靠圣灵赶鬼，你不要去管他就行了，他赶不赶得出去另外的问题。如果你自己赶鬼，你就会清楚我是凭着圣灵赶鬼，好不好？好，所以现在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得罪了圣灵了，现在我的罪得不了赦免了，啊，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有的基督徒会有这种想法，啊，那么你要告诉他，你把真理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你自己思想里想的。啊，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啊，这是真实的事情，在香港，这是老姊妹和他的弟兄两个常常争论。啊，常常争到最后，这个弟兄就不听这个老姊妹的这个建议，他就不能听。他们主要是为了卖一个房子，有一个房子想卖掉，这个弟兄想卖，姊妹不愿意卖，也留下来，两个就争起来。这个弟兄就去卖房子了，或者卖掉没有卖掉我不知道。这个姊妹就生病了，就气了，生病了，就住医院了。住医院的时候啊，他里头对于他的那个丈夫非常怀恨，到处去说他，啊，对人讲，对弟兄讲，对姊妹讲，到处讲他，讲得他自己都很疲劳，结果精神好像都不行，就住医院了。住到医院去，就有弟兄姊妹去看他，要为他祷告啊，姊妹啊，你的病。他说：“你不要祷告了，我这一辈子完了，我已经犯了不可赦免的罪了，我亵渎了圣灵了。”你看他是这样讲，啊，这样讲。我完了，我亵渎圣灵，那不是有个罪叫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吗？我已经亵渎圣灵了，圣灵说的话我没有听了。你看他就是这样。好了，后来这个道士被后来好了，感谢主，开始他拒绝弟兄姊妹祷告，他觉得他这辈子不可以再救人。最后他慢慢恢复了，啊，又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好了，那么这个人就慢慢改变了，好不好？他不在这个房子的事情上和他丈夫争。啊，没有必要去争嘛，啊，你靠神。好，感谢主。那么我就举一个例来讲，我们现在要犯一个罪是亵渎圣灵的罪，可能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明明知道是圣灵的工作，你偏偏要说这是邪灵。一个基督徒真正爱主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吧，好不好？如果别人赶鬼，你不要去管他，你也不去批评他就完了，好不好？好，我想这个就是关于什么罪能够得到赦免，什么的罪不能得到赦免。好，下面我们讲一个就是罪得到赦免的过程。啊，罪得到赦免的过程，一个基督徒最要得到赦免，第一个就要认罪。认罪，刚刚我们读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为。首先你要认罪，认罪一定是要根据圣灵的带领，你不要去想一些罪出来，好不好？你里头住了圣灵，你犯了罪，你里头一定不平安。你要注意里头的感觉，生命的感觉。有的人是主张你一天要反省自己一次到两次，睡觉以前我要坐在那里想，从早晨起来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又到哪里去，我说了什么话。圣经里没有要我们这样去反思，啊，不要去反思。好，那么有的人要去想，我思想里到底想了什么罪啊？我今天不是要天天用思想吗？思想想了什么罪？你一定要根据圣灵的带领。关于思想的罪，有一点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思想在想到某一个罪的时候，你没有察觉，责任不在你。因为我们知道撒旦怎么样，他就在我们思想里头工作，常常撒旦是把一些罪放在你的思想里。当你一察觉，就是背后说人了，你一察觉我在这恨恶别人了，你察觉我里头还有嫉妒了， 锅里头，你一察觉到这个问题了，你马上就要停止了，马上就要停止。如果你还要继续去想，那就是你要负责任，好不好？你察觉了，你就觉得这是罪了，你就不能继续再想，再想了，那就是你自己要负责任。所以圣经里讲，我们要不要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那意思说圣灵已经提醒你了，你不要再去想了犯罪的事情。你如果还要去想，想入非非，有的人想要发财啊，他就做发财梦啊，一定是有的想，对不对？你我就听见有一个预言嘛，啊，有一个人他有一个鸡蛋，哎呀，他就想到我这个鸡蛋赶快去孵一只小鸡出来，把它养大了，这个小鸡就生了很多蛋，这个蛋又生蛋，蛋生蛋以后我就是一个大农场了，这个农场一长了，我就好多鸡就卖了，就赚多少钱了。这个叫什么？这是做发财的梦。那么这一个，你如果想到一个程度，基督徒你立刻觉得不对，我基督徒不应该想这一个，好，你马上停止就对了。如果你说我还要想，越想越好想，我这个发财以后我又买洋房，我又买汽车，如果你去想这一个，那你自己负责任，好不好？察觉了你就要停止了，没有察觉你不负责任，这是撒旦的工作，好不好？那神要审判撒旦，好不好？好，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认罪，要根据圣灵的带领我们来认罪。第二件事情，你认罪以后你一定要相信圣经里的话，因为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为什么叫他叫信实？因为神说的话就要算，你认罪我就要赦免你。为什么叫公义？因为神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因为神要满足他公义的要求，主耶稣已经为我流了血了，你还怕什么？对不对？主耶稣流血答应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说神一定要信实，一定要公义。换一句话说，请你原谅我说这句话，如果你认了罪，神不赦免你，神还有责任，你看到没有？那就说他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所以因为他信实，他公义，他必然要赦免你的罪。啊，你一定要相信这是神的话。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神不能赦免我，我这个罪大了，我犯的次数太多了。”你要告诉他，把他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喊他反复的读。你说这是谁的话？是神的话？还是你的话，你说的话算数还是神说的话算数？就是他一定要相信神的话，好不好？所以我们犯罪以后，第一个是认罪，第二个要相信圣经的话，就是我们认罪的过程。第三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良心里头是有平安的。良心赦罪以后，你的良心就平安了，啊，一定是平安的。如果良心不平安，就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撒旦在哪里控告，撒旦可以控告你啊，你这个罪太大了，赦免不了的，这是撒旦的控告，你就相信了撒旦，你就不会相信神的话，一个是撒旦的控告。第二个就是因为撒旦的控告，你自己的思想认为这个罪不能赦免了，好不好？啊，你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我良心里头有平安，一定会有平安的。这是我们赦罪认罪的过程。你认罪以后，你相信了神的话，你里头一定是有赦罪的平安，不管什么罪，刚刚我讲了大罪小罪，你认为能够赦免的罪，你认为不能赦免的罪，你只要认罪，神都能赦免。这就是圣经的话，好吧？一切的罪，好，这是点。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抵挡撒旦。我知道有一个传道人，那么他在写一本书的时候，这本书是涉及到属灵的征战的问题，撒旦就攻击他。就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忽然在墙上就一个指头出现，就把他这一生犯过的罪都写在墙上。哎呀，都写出来了。哎呀，他一想到，这是撒旦就把他的罪给他写出来。 这么多的罪啊，那就告诉你，你根本不要来做神的工了，你也不要来传道了，你这种罪人你还有什么脸面来做工啊。后来在这个时候，神就让他想起了主耶稣的宝血，那个洗净我一切的罪。他就去拿了一支红颜色的笔，在这个罪的上面就画了一个十字架。
为什么
这些罪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好，这是抵挡撒旦。所以有的时候撒旦会用我们曾经犯过的罪，当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做工，你要去带领弟兄姊妹，哎呀，他就来了，你这种人还配吗？你看你犯了什么罪吗？哎呀，你就想到可能我不行了。所以你我凡是你认了罪还觉得你不行的，你就要抵挡撒旦，你良心里都不平安啊。所以我们就要抵挡魔鬼的控告啊。这里我们请读启示录的十二章，第四节，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那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甩下去了。那么撒旦就是控告我们，你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抵挡他。我们怎么抵挡法呢？那请我们读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雅各书就是新约的雅各书，就是约翰一书前面一点点，彼得前书前面一点一章一卷书，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神，听神的话，然后我们就奉主的名抵挡魔鬼。魔鬼来说你还有罪啊，啊，他提醒你，你这个罪不能得赦免了，常常想起那些罪的问题，要抵挡他。另外有的有些基督徒还有罪中之乐，你看到没有？魔鬼会把你原来犯罪那些罪中之乐，哎呀，看那些录像带，看那些东西，哎呀，很好啊，哎，我在哪里那旧的录像带来看看啊，提醒我啊，我看了好像很舒服啊，你思想感情很舒服，这就是撒旦的工作，他让你想这些东西，你就不要想，你就奉主的名抵挡他，因为那些是我犯罪的，好不好？一个他控告你，第二个他是你去犯罪以后他又来控告你，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撒旦啊，他引诱你犯罪啊，让你去想到一些什么，想一些什么录像带，什么一些不好的音乐，对不对？一些不好的罪的里面的罪的里面的乐趣，好，引诱你思想去犯罪，引诱你行为犯罪，犯了罪以后他再控告你了，你看你这个罪人你还要做神的工吗？啊，你看你这个你罪，你这个罪还有啊，你那是好多年前犯的罪，现在你又在犯啊，好不好？我们要注意，一定要抵挡魔鬼。好，感谢主，罪得赦免的过程，第一个是认罪，要第二个相信神的话，第三个你良心有平安，一定会有平安的。如果不平安，那就有控告，或者还有撒旦的工作，或者你自己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啊，这个你，我们就要抵挡撒旦，奉主的名抵挡撒旦。现在我们要讲最后一处，就要讲到旧约的赦免赎罪，或者旧约的赎罪和新约的赎罪是有不同的。现在请我们读一点旧约圣经，我们读利未记十六章。 第五节，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人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三揪，一揪归于耶和华，一揪归于阿撒写的，要人要把那研究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当然研究归于阿撒写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写勒。现在我们来看这里有赎罪的这个字，看到没有？赎罪也就是赦免罪。今天我们给大家发了一张这个汇编啊，请你看看，这个汇编我们给你勾出来了，你看到没有？勾出来，这个是个希伯来字，它的编号是3722，你看到哈？ cover 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to cover， 看到没有？ to cover 就是遮盖，这个字就是遮盖。所以在希伯来文，在旧约，赦罪这个字，赎罪这个字，就是遮盖的意思，它就是遮盖。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利未记，或者我们黑板上写的利未记的第一章啊第四节，那里讲的赎罪或者赦罪，都是用的 cover 这个字，这个意思就是说遮盖。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犯了一个罪，神就用一个牛一个羊代替我死了，然后他的血就遮盖在我的罪上面，神就不看我的罪，甚至看那个血了。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小孩子，钉子钉在墙上，钉子都拔掉了，但是那个影响还在，这是在旧约。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十六章就有两个公山羊，你看到没有？一个公山羊，这两个公山羊都是赎罪。好，请你现在我们来读第八节，为了两只羊，就是公山羊了啊，研究一就归于耶和华，一就归于阿撒写的，要人要把那研究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就把它杀掉了，它是赎罪祭了，它流了血了。那么赎罪祭就把它的罪遮盖了，看到没有？这是赎罪祭了，因为我们讲赎罪就是遮盖的意思。第十节，当然研究归于阿撒写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这只羊的赎罪又是活的赎罪，没有流血，看到没有？那么把它怎么办呢？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写勒。什么叫做阿撒写勒？阿撒写勒在希伯来文就是两个字，一个字就是羊，一个字是走远了，就等于我们刚刚讲的新约里头的 go and off。 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有的人献了一只羊，献了一只牛，流了血了，他还是觉得我良心不平安，看到没有？我犯了这个罪，良心还是不平安。那么神就用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拿一个羊当着你的面就让他放走了。阿撒写的